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视察上海，宣示中国重启改革开放，还有北京对台湾大选期望落空，两岸是否会进入高风险状态。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来看热点快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美国时间星期三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基辛格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美国官方特使，也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他被中国官方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也由于他和中国的商业利益引发争议，被批评是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我首先请教蔡盛坤先生，今年7月刚刚度过100岁生日的基辛格再一次访华，并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规格接待，那您如何评价基辛格在推动美中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这个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71年的时候呢，他首次秘密访问了这个中国。当时的中国呢，我们知道是在一个癫狂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处于那一个冷战的高峰，这个时期，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啊，也处于那高度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说这种时候呢，基辛格呢，来到了中国访问，见到了当时的这个周恩来，紧接着呢，安排了这个尼克松啊总统的访华之行。所以说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所谓的新的篇章。50多年来呀，这个基辛格呢一直是穿梭在中美之间，扮演了一个中国具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代言人的角色。当然更重要的，他是为中共做代言人。我们还记得呢，这个中共一致呢把这个基辛格啊视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然更重要的呢是中共的一个代言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推动中美关系呢，它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也是见证了中国啊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这个经济繁荣。所以说呢，基辛格啊在中美关系中呢，我觉得呢它是发挥了巨大的一种影响力的。我们还记得上个月的时候啊，习近平访问到旧金山呢，跟美国总统拜登啊见面的这个期间呢，基辛格已经是100岁的高龄，还坐着轮椅，到达了这个现场，出席了这个对他的这个颁奖的晚宴，所以说他在最后的时刻，他还在为中国呢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方面呢，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他是把中共当作他手中的一个很好的利用的一张牌，在这个中美关系中啊，他为中共做了很多的扮演人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讲呢，他是美国在中国的一个巨大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家。
好，谢谢蔡先生。那刚刚蔡先生也提到，这个基辛格对美中关系这个沟通起了很大的关系，但是也有争议。比如说，在白宫生涯之后呢，基辛格就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国际大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也被批评说是靠中国生意来赚钱，甚至被指责是对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那林颖佑博士，您怎么看？
我想，其实基辛格他在这一个非常 奇妙的这一生里面，其实他没有错，他的确在历史上面觉得有他的一个定位。那也没有错的，就是说他的确也利用他跟中国互动的关系，成立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些咨询公司，或者是这一个 consulting 的这一些服务。那也让这一块他所有的学生，或他所有的这些跟他一些不管是朋友也好等等，的确是受到这一边非常多的一个帮助。那现在其实你说这个争议，我必须讲的就是说，他是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我们看他过去的著作，我想他的一个大外交这些著作里面，其实都是充分的反映出他对于国际关系其实是认为是要如何在这些矛盾中间去找到彼此的利益。那这一点的确是非常符合跨国企业商业，特别不管是美国也好，或全世界想要去做中国这么大的生意的一些朋友，绝对都会希望跟他有一些合作。那我们也了解到中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人治的一个社会，所以如果你有他的一个这样的关系的话，不敢说是中南捷径，但是至少是可以让你在中国的商场有一点如鱼得水。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一个状况，会不会让他这个未来有一些改变呢？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因为像基辛格之前，我们刚才有一个另外一位嘉宾有提到，哇，100岁了还可以这样坐个飞机去那边，这个至少原本看来身体应该是还可以。可是今天他的这个离开之后，会不会让他的这个影响力下降？那不是，他是指说他的整个他的一个商业顾问公司，这个顾问公司的影响力会不会因此而下降？甚至是他底下原本这一些他的一些徒子徒孙，或他的学生，或他的这一些依靠在他这个顾问公司底下的员工，会不会现在开始方向会有一些转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去观察的一点。因为就现在的美中关系跟基辛格当时建交的美中关系，我相信绝对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是，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的热点快评，好，蔡先生，请说。对，我也想听一听您怎么评价基辛格留下的这个政治遗产。
对，基辛格呢，他是以终结冷战为目的呢，开始了一个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交往。但是呢，我们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从政治层面来看呢，这个冷战好像是结束了。西方也认为呢，跟苏联的那场冷战是结束了，但是呢，我们从现实的层面来看的话，那场冷战并没有结束，只是呢，冷战的主角发生了改变。过去冷战的主角西方冷战的主角是前苏联，但是今天实际上这个冷战的主角实际上已经转换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头上，中国已经呢接过了前苏联发挥冷战的这样的一个接力棒，而且呢，他的实力。无论是他的经济，还是他的政治，还是他的军事，特别是呢，他在经济方面的这样的实力，已经对世界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当初的苏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基辛格呢想接受冷战的这个目的，并没有真正的达到，而且呢，随着这个现在基辛格的离去中美关系经过50年的这样的一个从冷到热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现在渐渐的又再回到了原点。随着他的离去，我相信呢，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中美关系很有可能在基辛格之后也会重新的定位。
好，那我想这个基辛格去世，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这样一个事件，就是说今后的美中关系会如何走，我想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会继续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热点快评就到这里。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林友应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的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开始视察上海。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习近平参观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几家科技公司，并主持长江经济带会议，试图像邓小平南巡一样宣示中国重启改革开放，重申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这是自从2022年封城重创上海经济和金融以来，习近平首次访沪，而在此之前一天 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批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意见和外事工作条例，表示要更好地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增强对国际投资的吸引力。那习近平是否真心要重回改革开放之路？拿什么来挽回外界对中国营商环境和经济的信心？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再次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蔡盛坤先生，这个据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披露，习近平原来的计划是在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先到上海，但是因故呢延后了。而且这一次啊，除了南华早报的报道，新华社、人民网只用了短短两三行字来报道习近平的上海之行，似乎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味，和以前这个中国领导人视察哪里哪里会有大篇幅的报道有很大的不同，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信息啊稍微有点滞后，因为新华社呢已经呢发了通稿，我刚刚呢浏览了一下，而且呢这个是非常长的通稿，但是呢跟之前的南华早报披露的消息呢也有很大的区别。南华早报呢当时提到了他会重启呢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要表达一个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但是呢我们看新华社的整个的通稿看下来啊，你看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啊只字见不到。所以说呢南华早报啊它是一厢情愿，从现在的这次的通稿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呢非常呢这个并不是说呢是一个高调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巡视，而是呢具体的到了几家单位，特别是呢到了期货交易所，到了那几家科技企业，更重要的呢，并没有个重大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宣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对这个过去啊，这几年一致呢对改革开放啊，它是比较忌讳的，因为这个口号啊，当初呢是邓小平呢，喊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口号，而且呢，你要提到改革开放，必然呢无法回避过去中国三十年的这样的经济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成果，他不愿意呢从邓小平的手上接过的一面呢改革开放的旗帜。所以说呢这次呢就是说南华早报呢他是异想天开，提出了这个重启改革开放的这个说法。我们从国内的整个媒体官方的媒体报道来看呢，并没有改革开放一说，也没有把改革开放呢作为一个未来中国的一个回归回归到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个轨道上来的这样的一种说辞，根本没有看到。
对，我们这个报道其实从中国官方的媒体来看，他的报道也是滞后的，到了习近平的这个视察完全结束以后，昨天才有了比较这个大范围的这样的报道。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他这一次啊，是习近平自从去年封城以后，也是可以说是四年来的第一次访问上海。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到上海，如果不是改革开放，
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改革开放这个词来讲好了。为什么他不会去使用，特别是官媒会很谨慎的用这个用语？最大的原因就是习近平他会担心的是被拿来做比较，因为改革开放就目前来看，它对中国的一个经济现代化还有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重要的里程碑。那如果他现在又要再说重启改革开放，或者是说他现在又要在第二次改革开放，那会不会拿来被做比较？比较的话，如果未来前景还是一个比较不明朗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反而有一点弄巧成拙，反而会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意外或失败的一个状况？这一点我觉得一定会是中共中央会去思考的，所以在用字上面他可能不会那么快速的放出改革开放。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一次很重要的重心是绝对是放在经济，因为对于上海来讲，它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重镇，特别是上海，它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大上海啊，它根本就是一个外界要进入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他这一次会去上海，不只是去对内部去告诉说他要对接下来重心会放在经济这一块，另外他也要告诉国际的一些外资也好外商也好，会告诉他们就是说未来下一步有可能会在这一边有更多的调整。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从这个疫情这个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状况持续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那虽然它的一个军事建设现代化的步伐是持续在前进，可是在内部的经济建设呢，以及在这个经济的一些相关指数上面，对于中国人民来讲，难免会对于这个北京政府这边是会有一些不满的。那再来就是这一点的话，他是不是现在必须要透过这一个动作来表示说接下来不用担心重心会放在经济这个上面。那国际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到其实从上一次的这一个拜习会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两边的一个谈话，先不说会不会破冰或者是未来的持续的走向，但是在经济上面双方都会需要彼此的互动来改善内部的经济状况。不管是接下来美国我们知道明年的一个选举即将要到来了，那中国的内部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在起步之后，他要如何去振兴一个经过疫情打击之后的中国的内部状况，这一点他会很要求的，就是说第一个不希望去脱钩，我们讲之前的一个经济上面脱钩，因为这个脱钩的话对大家来说都不好。那再来就是他在这一边的一个互动，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可以让外资更加的放心？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这一些都是他这一次前往上海背后最重要的几个目的。
嗯，那蔡盛坤先生，这个你怎么看？刚才您说这个官媒没有提到改革开放，那为什么南华早报会这么提？南华早报是香港的，其实也是一个官方的媒体，您怎么看？
现在香港呢，在国安法之后呢，我觉得呢，没有一个独立客观的这样的媒体存在，基本上呢都是呢，这个内宣呢或者是外宣的一个组成部分。南华早报提这个呢，我觉得呢，他首先呢是想呢借助这种方式，给市场来打气，让经济呢是不是呢能够有所起色，当然呢，对改革开放这几个字眼，我个人认为啊，提它还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呢当年呢，这个所谓的南巡，我们知道呢，邓小平当时发动这场南巡，是因为在六四之后。六四之后的话，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把党政军的这个权力啊，全部交给了江泽民。江泽民呢接过这个权力之后，他面对当时的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包括国际上的制裁，他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的时候，他是非常犹豫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是呢，觉得呢，以左往左转，或者是呢往回走，才是一个安全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啊，往往是往左，它就能保证这个执政地位的这样的安全，因为它吸取了过去呢，福耀邦或者是赵子阳的时期的这样的教训。但是呢，对于邓小平来说，不提改革开放，就是否定改革开放，也就是否定过去邓小平在80年代。给中国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繁荣的这么一个预期，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邓小平是以个人的名义，展开了这场南巡，而且对改革开放给予高度的评价，而且呢，当时的这个媒体啊，特别是一些呢，这个处于非官方之外的媒体，给予了呢，热情的报道，所以说导致这场南巡呢，成为了一场呢政治事件。扭转了当时中国政治左转的这个趋势，但是呢，习近平的今天呢，他跟邓小平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习近平今天呢，已经掌握了党政军警特所有的这个权力都在他的手上，而且过去这个10年呢，导致中国的政治全面的倒退，导致中国的经济啊出现了巨大的这样的下跌，跟习近平个人的执政风格啊。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呢，你否定了过去的改革开放，不仅仅呢只是，让这个外资或者是国际商界对中国啊失去了信心，更重要的呢，是失去了信任，不仅是呢国内的信任，还更重要的呢是国际对中国的这种信任，信心是好解决的， 你出台几个措施或者发表一种讲话，可能呢对信心呢有提振的作用，但是呢要想再恢复信任，那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呢你必须呢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举措方面要有所行动，才能够渐渐的恢复国际社会乃至国内的这些企业家们对政府这样的信任。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今天的所谓的上海的视察，不能称之为邓小平时期的一场南巡。
所以刚才这个蔡生木先生说，现在这个习近平到上海没法和这个邓小平当年的南巡来相比。那我们有位网友叫陈教授，他说习主席是在明目张胆的盗窃邓和先辈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上海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国际远东大都市了，是共产党49年执政以后毁掉了这个大都市的繁荣以及以中华民国台湾为主体的民主自由和繁荣。习主席如果真心要改革开放，那就先开放党禁报禁，先开放网络防火墙，政治不开放，其他领域的开放都是虚的假的。那林友英博士，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台11年了，他所采取的这些政策都是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那他现在想要挽回经济说我们对外开放还来得及吗？
这边来不来得及其实要看的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变化走势跟中国的调整能不能够赶上。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我们常会是最近有一些评论啦，他会认为说其实习近平这一段时间在经过前面两个任期这10年来感觉好像一系回到解放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好像把这一些成果或很多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成果或是过去的贡献好像又回到当时中国称那时候中国共产党那种成立或以及那时候中国刚刚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最早的一个状况。那这一些的话他现在要来转变，我个人的一个分析会认为是为什么前面他要走这样的一条路，很大一个原因是他自己要掌权，他看到了不管是江泽民也好或胡锦涛也好，在于一个内部的一个政治状况的话会去变成的是这一个内部变成的是可能有不同的派系，可能军权这块掌握的程度这一些对他来说都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他会希望是我要先透过高压管理的方式先掌握军权，最明显的一句就是枪杆子出政权，党指挥枪但是枪杆子出政权，掌握住他的权力之后他再来推动他想要做的事。但是这一边我们也看到经过了 COVID 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国际的意外，甚至是美国也出现了川普这样的一个总统，那这一些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变化会导致他在一个他在一个控制的过程中间要必然付出很多代价。那现在到底他说这是学习曲线吗？还是说他经过这段时间以后他会有所的一个调整？可是现在调整还来不来得及？因为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了，毕竟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数位的时代，甚至是在过去可能你可以透过一些比较强力维稳的方式去控制一些消息一些信息，可是现在这个资讯化的时代对外的传播是非常的快速，那中国它是不是能够去应变在这个数位时代新的转变，甚至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外界的一个变化，不管是在欧洲俄乌的一个军事冲突，甚至是以色列这边的一个军事状况，这边的一个冲突会不会会去导致世界的一个更快速的改变？那中国如果是在一个庞大的一个运作机器底下，或许习近平他有他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及时的到达地方，让整个火车快速的转向，或者让这个转向的过程会不会出现翻车或其他的意外？我觉得这一些其实都会是未来的一个变数。
那在这个视察上海的前一天，习近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意见。这意见指出，要促进开放，更好地连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增强外国投资的吸引力。那可是在同时呢，这个意见又强调要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等等。那蔡声坤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信号？这里面是不是有矛盾？就是说只谈开放又不谈改革，他这样行得通吗？
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我们知道的，刚刚结束的这个政治局的会议啊，他重点是讨论了这个长江经济带的这个振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谓的长江经济带呢，就是我们讲的长三角啊，这个经济这个发达的这个地区。中国过去啊这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啊，觉得主要是集中在珠三角跟长三角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的中国呢，经济出现问题呢，你无论是振兴长三角还是振兴了珠三角，实际上都已经呢不足以呢改变现在经济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然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呢，我们还要从经济层面跳到政治层面。没有政治层面的真正的改革，我觉得单纯的现在就经济层面出台任何相关的措施啊，实际上也救不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所以说现在的政策呢，为什么说呢，很多是错乱的，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它要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呢，又在不断的通过这个反间谍法，或者是呢，国安部啊，我们看到啊，也走到了前台。过去呢，国安部呢，它只是呢，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个考虑，秘密的做一些工作。但是现在国安部啊，非常高调，常常的呢，对经济问题，包括一些金融问题，他们发出不同的这样的强硬的声音。这个很大程度上啊，对外资也好，对内资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威胁作用的。我不知道啊，现在这种呢错乱的信息为什么同时呢从北京能够发出来，也导致今天呢即使呢出台呢一些呢拯救经济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一些措施的话，都根本不足以呢打消外界对中国的这样的疑虑，包括对未来的这样的信心。所以说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从这此呢，从这件事情，从整个过程我们来看，十年前温家宝在最后的一次啊，这个人这个两会上，他见记者的时候，当时那番话，他已经预见到今天的这个结局。他当时特别的提醒到，如果中国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也会得而复失，中国呢又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所以说他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示。过去的十年我们看到中国在政治的层面是一步一步的往回撤。而且呢刚才林先生呢提到的一点呢，这是当初呢很多人也是抱有这样的幻想，认为呢高度的集权之后他会把中国呢带向开放，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中国的情况啊跟过去我们讲的新加坡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呢中国按照这个新加坡的这样的模式去发展的话，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呢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特别是造成了这个贫富悬殊的巨大，极少数的权贵已经垄断了所有的这个资源，特别是呢他们区分掉了中国经济繁荣的巨大的蛋糕，而留给呢十亿老百姓的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即使要改革开放，也必须这个改变这个财富分配的游戏规则，否则即使呢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再继续的按照过去啊三十年的老路走，也是走不下去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是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既没有办法按照毛泽东的这条老路走，也没有办法呢按照邓小平的这条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他必须呢跳出这两个过去的呢我们讲的六十年，他必须呢按照走一条新路。但是这条新路他现在呢我们看很大程度上他还是在走毛泽东过去的这样的执政的老路。所以说这个中国的经济啊在目前的阶段来看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的。
林毅，牛博士，您怎么看？现在习近平一方面想发展经济，一方面又是刚才蔡先生提到的一系列问题，什么反间谍法啊，抓外国员工啊，然后又是打压民企，他有出路吗？
我会觉得其实这个就会代表了，就是中国它的一个政策是一个浮动的，是一个人治的。因为他没有错，他会想要去透过一些改革开放的方式，我们讲难听一点，他现在有一点想要去下一个猛药，立刻的把中国经济来做一个整体的提升跟调整。但是他忘了现在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内部，因为他过去国安法，因为他内部的一个强烈的管控维稳， 会让很多的一些地方官员或者是一些不同的部门会有一种宁左勿右的一个想法，我宁愿就是照着你的这个国安法有犯错或有可能有一些国安疑虑的一些外企外资先抓起来再说，或者是先去做一个比较强力管控。那你的这一个开放它毕竟不是一个法规，它是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不是有办法去落实到一些其他部门或者是地方的这些官员，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甚至有时我自己在整体看整体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发展的时候，有时我自己会觉得是不完全会是一个领导人的一个功与过，因为很多时候是整体中国共产党整个治国制度底下会出现的问题。或许他有一些想法，但是因为这个制度会让他的改革会让他的一些改变没有办法那么样及时的一个到达一个地方，这就好像你大脑可能很快就想要有一些想法，可是他是不是能够来得及传递到你的手呢？这可能就是个疑问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经常会出现中国有一些政策相左政策矛盾的问题，他口口声声说要开放，但是今天他又抓了谁，又抓了哪一个外企，他会让感觉好像自打嘴巴，感觉好像自相矛盾，感觉就好像你完全无心想要跟这个外界做一些互动跟沟通。这个是整体中国到现在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那我们就更不用说这个中央跟地方之争或等等的，这也是我会认为为什么这一次习近平他必须要去前往上海，除了一个宣示动作之外，最更明显的就是他去了以后他是不是有办法直接下达命令给这些上海这一些地方的官员看，或者是直接表达一个他要做什么事告诉这一些经济相关的这些相关的有关的一些单位或人员，透过这种方式走动的方式来直接来做一个宣示或表达。但是这也要讲回来，就是中国这么大，你习近平可以去哪里？如果你今天什么事情都必须要这样事必躬亲的话，那是不是反而去代表了你整体一个政治制度跟官僚运作体制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现在中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
那我们有位网友，他叫秦 boy， 他说他不应该插手，他根本不了解经济领域。还有一位朋友，叫 XJ， 他说，如果思想不改革，政治不改革，经济更不能有真正的改革。还有一位朋友叫塞尔，他说习近平去上海原因有三：一，为吸引外资，指明方向，稳固中央财政。财经的最后一块不稳定因素，利用财政更好的控制地方政府。三是为自己家族的家族产业。那请教蔡盛坤先生，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个部门在习近平前往上海的前一天联合发出了支持民营经济的25条举措，包括要对加大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的力度，还提出要合理提高民营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那这个中共半年来已经是第四次出台支持民企措施了，在长期的推行国进民退的政策后，这些措施还能有效吗？
我觉得没有实质性的这样的效果。这是第四次出台支持民营经济的这样的所谓的条款，今年以来的前后加起来啊，它已经出了100多条了。如果是呢，就是说有效果的话，他就不会再出这25条，在这之前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出了好多次，但是呢，总体的来看，今年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是一地鸡毛。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过去这些年，尤其是过去的10年，在国企啊做强做大的这样的呼声中，国企呢已经逐渐的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所有的领域。包括一些过去国企啊不愿意呢去进入的这些竞争型的领域，包括服务型的领域，所以说呢，给民企业已经基本上啊没有啊生存或发展的空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当一个国家把国企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民营经济是不可能有活力的，这也就是导致今天的民营经济啊举步艰难。也不得不呢，就是说逼使着这个中央政府啊，不断的出台一些所谓的措施或者是政策，但是这些措施或政策根本呢 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如果你在政治层面没有任何的选项，而且继续的还维持这个所谓的国进民退的政策，民营经济怎么会有发展的空间呢？所以说当务之急啊，我觉得面对这个财政现在出现的一个严重的赤字，当务之急啊，还是精简了党务系统的这样的官员，把更多的党务系统啊应该裁减掉。这几年呢，这个党务系统的扩张啊，是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我们过去看到呢，党务系统的这样的人马呀，他不会下放到基层，但是今天呢，包括基层的街道居委会，包括这些这个乡村的这些村一级的，都已经呢靠财政吃饭了，这无形中呢加大了财政的负担。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呢，这种时候你要恢复民营经济，或者是给民营企业家有更多的信心的话，我觉得呢，就是应该让很多的国企啊退出竞争性的领域，特别是呢，把有些国企啊应该拍卖出来，让民企参与到国企，或者是让外资参与到国企，把这个国企拍卖得来的资金，拿来用于呢解决老百姓的这个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这个民营经济啊，才会在这个过程中才会真正的恢复信心。我们现在还不要讲啊，从政治层面做改革，如果是呢仅仅呢只是在这些方面，在国进民退的方面做出重大的调整，或者是呢在这个政务精简方面呢做出重大的妥协或让步，我觉得呢都会对企业家的信心呢都会有一定的恢复的作用。
嗯，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胜坤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北京对台湾大选期望落空，两岸是否会进入高风险状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台湾2024总统大选蓝白河公开撕裂，倾向于缓和与北京关系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未能达成联合参选的协议，台湾选举又回到了原来的蓝白绿三国演义局面。分析人士称，这不仅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的组合胜算几率大大增加，也标志着中国对台湾总统大选的期盼落空。接下来台湾总统大选态势将如何演变？如果赖萧佩胜选，未来四年两岸关系会进入什么状态？习近平是否会最终摊牌？是否会 用武力来攻打台湾。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博士，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林颖佑博士，现在这个蓝白河破局了，那接下来台湾的大选这个态势会怎么样走呢？
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台湾的一个选举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比较高峰的状况，因为随着时间嘛，我们也知道在这一个明年的一月多初体就要选举了，所以其实接下来应该会进入到一个鸣枪开跑，开始到最后的加速冲刺的一个阶段的。那至于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去造成说，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一个北京这边会不会对未来有更多什么破灭也好啦，或者对于一些想法也好啦，可是我必须去强调的一点就是，不管台湾的政局如何的变化，北京从来都没有说过要放弃武力犯台。就像是之前的一个拜习会里面有提到，习近平直接说没有这些什么攻台的时间表，可是没有时间表反而也代表的是他有可能我明天就打，或者是我其他时间任何时候都有，他不会把这些话去说死。甚至是其实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其实有时候我们讲两岸关系这一边，除了台湾这一边总统或者是政党的方向之外，另外一个其实是美中的互动。因为有时我们讲两岸的互动它会取决在美中的变化，像是其实在之前有些可能有些朋友会认为说，哎呀都是这一个蔡英文上来之后导致两岸啊怎样怎样，可是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就是说，不管蔡英文有没有上台，我们都改变不了川普上台的状况，是川普上来之后的一个贸易战、一个科技战等等非常一系列的错局，或者是我们说一系列的一个政策，让美中关系有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有一个很大的冲击，至少跟前面奥巴马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两岸关系会有如何的好转？所以其实有时候当在关注到台湾的一个中华民国这边这一次总统的选举的时候，不如说有时是一个世界大势的一个走向。那至于在说其实今天来看，或许在台湾这边的一个总统这一边，或许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明朗一点了，可是接下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立法院，因为这一次我们台湾的一个选举基本上是三张票，一个是总统，另外一个是政党票，还有在一个区域立委的一个票。那现在来看的话，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其他的政党，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政党票这边去有一些比较多的表现，或者是比较拿到比较多的票。因为其实就台湾的一个政治环境来看的话 ，OK， 除了蓝绿之外，我们最常讲的是第三党。那第三党它可不可以去发挥一个关键少数，甚至是这个关键不要太少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台湾的政治的发展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蛮多的一些所谓的第三党，它其实生命周期并不是很长。所以如果从柯文哲也好，或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也好，他会希望的就是能够在蓝绿两边走出一个所谓他自己生存的道路，那也不排除可以去跟蓝绿两边有适当的接触，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第三党的生存之道。
那这个台湾长期追踪民意的美丽岛电子报星期三发布了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呢，执政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的赖萧佩支持度达到36.3%，比在野党国民党侯康佩还有民众党的柯盈佩的支持度呢，分别高出了5.3%和18.3%。一度有预测说被大陆称作是双独组合的赖萧佩已经是稳操胜券了。那我想请教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现在台湾这三路人马的这个竞选势头？
这三路人马呢出现在这样的一种竞选的这个局面呢，我觉得当然对赖萧佩啊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是蓝白合成功的话，我觉得对赖萧佩的冲击啊应该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呢很多的中间选民或者是呢希望呢就是出现一个政党轮替的这个选民呢、啊、他就会把票透给这个在野这样的阵营。但是今天呢出现了最终啊没有这个蓝合配啊没有成功，我相信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郭台铭也好，还是马英九也好，还是背后的这样的势力也好，他们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都希望呢，在野的势力啊能够完全的整合在一起。 一起呢共同来面对这个赖萧沛，所以说呢但是这个结局走到今天，我们看了民调，已经呢有一些变化。当然呢，我个人还是认为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他们的基本的票仓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改变，而主要的是争取中间选民。当然呢，中间选民呢，这次柯文哲啊，在某种程度上他会失去一部分中间选民的这样的票。原因是什么呢？柯文哲在这个南和这个南白河的过程中啊，他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出尔反尔，然后言而无信。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啊，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从这点来看呢，这次柯文哲啊，我觉得大选过程中或者是大选之后，他基本上啊就会像过去的宋楚瑜一样，走向一个呢慢慢的消亡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根本不可能呢成为一个所谓的第三支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反对力量。所以从这个过程来看呢，整个这个选举啊，因为时间呢越来越近，我们参考民调，但是也要看到台湾现在的现实，它是面对一个强大的这样的中国，而且呢是没有承诺放弃武力的这样的一个中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啊，我觉得香港的国安法，香港呢对一国一制的这样的回归，对台湾人呢、无论是中间选民还是南这个南深南，或者是呢这个潜力，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拥有指标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这次呢，我觉得这个选举呢，从很大程度上，赖萧沛啊取神的这个应该是更多一些。
那刚才林博士也提到这个在白宫资深官员在旧金山这个拜习会后呢，习近平也告诉拜登说，他看到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计划在2027或者2035年会攻打台湾，但是习近平说，但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攻台仪式，他说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回事。那林博士，您刚才也说了，他可能是说不会在2027或者2035年攻打台湾，但并不是说可能在这个两个年份之外。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陈冰华，随后呢他又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做出了书面的回应，他说岛内一些人断章取义炒作媒体所谓大陆未来数年没有攻台计划的报道，企图淡化否定台独分裂活动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企图呢混淆视听来骗取这个选票。那您怎么看这样的威胁，林博士？
我会认为其实今天中国它很明确，它其实要做到一个战略上面是清晰的，就是台独它绝对会有这个重武的打算，武统的这个选项，在它的统一的一个方向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去放弃的一条。那再来的话，另外一条是它的战术上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状况。为什么我会说它会这个模糊呢？就是它不要被别人绑着走。为什么他今天其实习近平会很明确的就讲说他没有一个时间表？因为其实今天解放军要不要对台湾发动攻击，有时它是一个政治的因素，是一个两岸的变化或国际的局势会不会逼使他不得不打。那今天习近平他一定有看到，我们常说如果时间回到这个2022年的二月的话，普丁如果他有这个回到未来，他看到现在的状况的话，会不会普丁会不想打这场战争？就我们看这场战争现在拖了，还有俄乌的发展其实还是一个焦灼的状况。那今天习近平他一定有看到俄乌的发展，如果他没有这个把握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结束台海战争的话，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会进行这场战争吗？所以其实今天中共会不会运用解放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一点除了国际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习近平对于解放军的一个信任程度是如何。那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从疫情之后从2016年开始中共进行的军改，到这个疫情之后，很多透露出或者是在去年的一个对台军演都透露出解放军其实在一些后勤补给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更不用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国防部 长李尚福，或者是火箭军的这一个司令员跟政委遭到撤换，其实都代表了现在解放军内部是存在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是不迫使习近平必须去选用一些他信任的将领，而不是能具有能力的将领。那这样会不会让解放军又回到过去我们讲的先求红才求专，会变成这一些会变成是一个他的一个政治信任度会大于他的一个专业能力？那这样的解放军可以打仗吗？这样的解放军可以让习近平放心去进行这个在短时间之内解决这个台湾的问题吗？我会认为其实今天这一些都会去让现在的一个中共在讨论到军事或武统的议题上面的时候，没有错，他态度绝对会去坚持台独啦、台独势力啦，以及不放弃武力犯台。但是在真正他的愿不愿意扣下扳机发动战争，这个又另当别论。
嗯，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国权威性的《经济日报》叫《回声报》，他也发表文章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强力收服了香港之后呢，执意要实现两岸统一，除非哪位倾向于北京和北京谈判的这个在野党赢得了这个大选，否则的话，就北京终于会有一天会入侵台湾的。那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不是民进党或者主张独立的这个一个政党执政的话，其他的党执政，这样的这个两岸关系就会缓和很多，习近平这个攻台的可能性就会很小，无限期的延续下去。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话，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上来，基本上北京的态度已经不会去太在意他们所谓的岛内，就是我们自己台湾现在中华民国国内的一个状况。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不管是历史定位也好，或香港等等这些政策也好，都会代表的就是他不会管内部的状况，而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做法。就很明显的，就好像是其实刚才我们有说到，香港其实过去来看就是这个一国两制的示范中心。那后来我们也看到，现在的香港跟过去的香港绝对有很大的差别。那也一样，对台湾这一边来讲的话，他之前有提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以说变成很多时候，他其实已经不会去太在乎台湾这一边的角度，而是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政策。这个政策底下，他会对台湾的一些变化，我个人会认为已经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因素来说，已经不会影响到太多他的一个决策。那当然你说在一个互动之间，他会不会说就是回归到我们过去讲的所谓的统战，统战很简单，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要希望去分化内部的一个团结，分化内部的一个作为。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会认为，在接下来在台湾大选前面的这几个五十几天，在这个快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里面，中国会有更多我们所谓的认知战，或者是会有更多的统战，甚至会运用很多我们所谓的新媒体来发动一些新的攻势。我会认为这也是在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大家可以去观察的几个方向。
那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在接下来这个中共发动认知战，有没有可能改变台湾这个大选的态势，影响选民的投票呢？
我觉得至少啊，现在在武力犯台的方面呢，应该是这个不会呢，就是提上所谓的议事日程。不仅仅呢，这个他刚刚拜习会上呢，我们听到了他这样的明确的表态。当然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呢，还是俄乌战争呢打到今天，实际上呢让他呢失去了中国啊失去了这个发动这个攻台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知道呢，台湾问题呢说起来呢是中共的这样的核心问题，但是呢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呢，它并不是它的核心问题。它的核心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政权安全，还是习近平本人的执政地位的安全。如果攻打台湾呢，对他的执政地位啊，是有更大的加码的作用。我觉得呢，他会不惜代价。但是呢，今天呢，他已经呢通过修改宪法，已经取得了第三次连任。在这个连任过程中呢，尽管呢我们看到呢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呢总体的在政治上，他是已经呢控制了整个中共的这个局面，包括元老们都已经呢服服帖帖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是呢发动这场没有把握的战争，那么就很有可能呢让他呢丢掉政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一致认为呢，中共喊打喊杀的声音它会非常之响亮，对台湾的这样的威慑，包括了对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回应呢，也会非常之强硬。 但是呢，总体的我觉得呢，他都是说的是一套，但是做的是一套。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他不会轻易的贸然的去发动这场战争。更重要的呢，刚才林先生所讲到，军队的这个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让他放心的这样的军事集团，包括现在新提拔上来的这些将领，都是他并不是完全认可或者是完全接受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放权给军方，他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他要特别谨慎的。
那我们说，如果这个赖清德获胜啊，即使他不以这种公投或者修宪的办法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宣布独立的话，但是他会在去中的路上呢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那您认为这个两岸还有希望统一吗？习近平会不会最终摊牌？
我觉得这个两岸要去统一当然是有它的一个难度，或者是说其实就目前的两岸关系来看的话，恢复互动跟交流绝对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其实也会像刚才我们谈论的，在这一个外国企业会担心的一样，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些民众也好，或台湾的这一些学者也好，前往中国大陆的时候，是不是有办法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因为如果今天他们的一些相关的部门会对于我们台湾去的一些学者有一些比较不安全或者是一些近乎骚扰的状况的话，那这样子绝对会让我们在两岸在互动的时候绝对会蒙上一层阴影，或者是出现一些变化，或者是阻碍了两岸的一些交流。所以其实我个人会认为，在两岸在互动上面的话，所以要回归到之前的可能说马英九时期，或者是说在疫情前面的话，绝对还会有需要很多的一个努力，但是很多一些技术性的一些细节是不是会有一些更多的互动，我相信两岸都其实是有一些想法想要进行推动的，但是会常常会有时候会因为一些可能是政治上的因素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考量而戛然终止。就好像我们看到农产品之前的话，台湾这边一些农产品在中国大陆那边有特别的去做到一些禁止啦，或者是会希望去透过一些相关的制度，不，虽然它有一些像福建的一些对台的互动的示范区，但是在一些互动像农产品或者是人员往来这边又会有一些阻碍。所以如何在一个我们说的就像这个跳舞 tango 一样，你在进退之间要如何去抓到这个节奏，那双方都能有这样的一个默契，我觉得这个都还是一些考验。
那刚才林先生您在早些时候也提到，就是美国的政治对两岸关系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如果特朗普再一次当选总统的话，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战争也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了。那请教蔡声坤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政局现在这个明年大选会如何影响台海的局势呢？
我认为啊，美国明年的这个大选啊，无论是共和党啊执政，还是呢这个民主党啊继续的执政，我觉得对台湾的未来啊都不会构成多大的重要的这样的因素。因为现在美国的两党啊对台湾问题啊，这个态度都是非常鲜明的，跟过去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台湾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整个太平洋上的一颗明珠。如果美国丢掉了台湾，那就失去了亚洲，失去了太平洋，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虽然美国台湾的地位在美国的心目中不如以色列，但是是远远的高过今天的乌克兰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台湾问题呢不会成为两党的一个困惑。
好，那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啊。这位朋友 Reader 他说，台湾总统大选蓝白河撕裂，赖萧佩胜算增加，中共称赖萧佩为毒上加毒，台湾特别是民进党赖萧佩最好不要落中共台独的口实，以便其使用武力攻台。台湾独立的感召力不如推进和促进大陆民主转型口号显得更有正当性和民族道义感，把皮球踢给中共，否则自保难保，欲独难独。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感谢林颖佑博士和蔡成坤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首届链博会能否重振红色供应链，还有中国富人如何转移资产纽报。纽约时报引关注，网友可以透过 X 节目平台在节目开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